嗨，大家好，欢迎加入健康多一点线上直播，我是急诊专科医师贾蔚医师。
大家好，我是急诊医师田之学。
好，今天有幸能够坐在我们的急诊女神啊，急诊女神田医师旁边，这是我的第一次处女秀，处女秀。我们今天聊什么？
我们今天要聊就是我们的专科急诊，
聊一些急诊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了哈。常识啊，知识都有哈。对，我们知道，意外大家都不喜欢，但是都避不掉。那我们在急诊室，因为田医师和我都在急诊室工作哈，我们是急诊专科。也常常碰到一些大家在送来急诊室之前做的一些急救处置，让我们看了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当然，肯做比不做好。但是要做就我们做正确，做正确嘛哈。所以我们今天大家看看对紧急状况急救有任何的一些疑问，大家都可以去在网络上提出来，我和田医师这边就尽量回答了哈。
对，那好。我其实最近呢，还是一样。我其实最常被问的问题都不是急救的问题，
是，
就是比如说像最近有一个节目本来要找我播出，然后就跟我问了一些医疗的问题。问完了之后呢，他就说：“所以田医师你是哪一科？”
是，这个我也常常被问到。
来，我们请贾副院长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是哪一科？
这我们在急诊常常会在。被病人问到嘛，贾医师，他或许其实是对你是肯定的，他觉得你的医疗提供的一些专业服务啊、专业知识，然后专业处置都觉得还不错，他肯定你了，他问你说，哎，贾医生，对不起，谢谢你的今天的一些照顾啊，那对不起，请问您是哪一科？我去挂哪一科门诊找你？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说，当然，我说这个哈，我说你最好不要找我哈，这因为我不看门诊，我是急诊专科医师，我只负责急诊的医疗。他说，哦，你只负责急诊呢？对，那请问可以告诉你哪一科吗？大家总是我们其实这个有两个概念，先把它分开哈。急诊室是个环境，它是一个执行医疗的场域，它是一个地点。那当然，急诊室里面有很多科的医师都可以在急诊室工作，就跟开刀房一样嘛。开刀房它是一个场域，它是一个工作单位。但是很多科。一般外科、脑神经外科、骨科，任何医师都可以在急诊室、开刀房里面开刀。那现在急诊室现在经过这么多年，世界的主流趋势还是急诊室，它不仅是个工作场域，它应该有一些急诊专科医师进驻。它没有要求一定要，但是一定有比例。但基本上就是这个国家急诊紧急医疗的发展越进步的国家，它被要求急诊专科医师进驻的比例就越高。在台湾，就算台大，可能也都无法100%都由急诊专科医师看诊。那当然搭配着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那某一些特定族群就给他们来看，那这是很 OK 的，这是很 OK 的。是急诊专科在台湾，我想田医师也一直在网络平台或任何的机会去介绍什么叫急诊专科，他有什么任务、什么角色。在台湾已经超过20年了。
对，
超过20年了。
虽然我们比起其他科算是很年轻的，
对，年轻多了，
也有20年了。
是，
对，
所以大家，田医师，你还在很困扰着被人家问到了什么科吗？
对，而且最近问我的一次就是昨天。
对，那你怎么回答他？
急诊是一科，
急诊是一科，
而且我以我的科为荣。然后我每天都是在急诊室，我没有门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专长是急救，所以如果。你想要来急诊的目的是要加速门诊的检查，或是你觉得你看了很多科都看不清楚，到底找不到原因的话，也不是急诊的专门，因为
是
我们的专长是急救，所以呢，大家来到急诊室的话，一定会到减伤分类站。对，这个减伤分类站就是我们的特色。
是，刚刚这个田医师有讲过，不过想我再加点补充了哈。但急救是我们在整个训练过程了哈。那急救不是只有在所谓的大家急救不是只有 CPR，在心跳停止前、呼吸停止前的不稳定期，
对，
就是我们开始真正积极介入了哈。所以在心跳停止前、呼吸停止前，它会有一段非常关键时间，这段你做得好， 它可以避免掉急救，
对，
哦，它避免掉这个 CPR。但是如果这段时间，如果你时间太赶啊，或是因为某一些限制，
嗯，
限制可能包括一些专业上的经验不足啦，
嗯，
设备不足啦，嗯，那在台湾我们现在最很麻烦就是一个人力不足，
嗯，
哦，就是你可能你应该是要花100%的时间在这个病人身上，但是你常常在救治这个病人同时，你要分出很多时间在同时照顾其他的紧急病患，那这个是台湾现在，
嗯，
这个急救人力的相对不足，所以从前面开始照顾到真的急救，那急救后也不是急救回来心跳回来就不管他了，
嗯，
啊，所以急救的田医师虽然讲说我们的专业是急救，但想跟大家澄清，急救不是只有 CPR，
对，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在危急的情况，
嗯，
到你急救后恢复心跳之后，恢复心跳也不可能马上就推给别人，所以他一定要到有后面的人接手前，那这段时间有时候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可能一天两天也都有可能。我们在急救后在急诊室可能再待个一两天，等待加护病房，等待转院或等待另外的资源，
嗯，
所以他的一个训练的范围其实还是很广，
没错，
还是很广，是，
对，我们都认为这个范围，这个训练其实就很像拆炸弹，
嗯，
那有可能其实老天只给我们黄金几分钟的时间，
嗯，
这个病人就直接跳到 CPR 的过程，
嗯，
那在那个前面之前，我们如果可以完整的把这个炸弹卸除，然后让这个病人稳定，那个就是我们急诊医生的角色。
嗯，对对，这个我想刚刚田医师也提到说减伤分类了，就台湾可能，但是现在的状况比很多年前是越来越好了，国民的整个水准提高。
嗯，
那其实相关的单位很多热心的一些机构啦、组织啦，或是一些医师，不断的宣打一些这个。急诊室真正让它发挥功能的话，就是要它把最宝贵的资源留给最危急病患。危急病患，所以刚刚田医师有提到减伤分类，减伤分类。所以现在我还记得我一开始从事急诊的时候啊，那些会吵会闹的，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嘛，就比较不急的，他有力气吵，他有力气叫，他有力气在那边摔东西，打那个这个什么摔这个掀桌子摔东西的，他基本上是不急的。真正危急，他是没有能力叫，没有能力吵，他躺在床上，他是只能等待别人去救他的。所以在早期的时候，确实很多人说，我挂急诊就是要快，啊，我就是不想等门诊，我今天赶飞机啊，上飞机前我先来挂急诊。所以一开始因为这种原因来挂急诊的民众比例比较高，现在还是有。但是我们也不是拒绝提供这一类的服务，当我们不忙的时候，我们手上没有危急病患的时候，我们依然会提供服务，但如果说我们在手上正在处理危急病患的时候，就请这些相对稳定的，你有能力抱怨等很久的时候，你可能这个是相对稳定的，所以这几年减伤分类我想大家都知道，
对，
因为这个等，因为等太久，这个还叫急诊吗？啊，因为这种的抱怨的，相对是越来越少，这个也大概反映我们的国民的一些层次会越来
越
高，越
高，
哦，对，
对，
是，
所以我们还是要复习一下，一二三四五级，那五级的等待时间，一级的话就是马上。那二级的话是10分钟，三级30分钟，四级60分钟，五级的话120分钟。那我们当然不是说等到30分钟我们才去看三级，等到1小时我们才去看四级。我们还是以我们第一二级的病人为主。如果有多出来的力量跟时间之后，我们就会赶快把三四五级的病人也看完。
是，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刚刚田医师讲那个是一个参考数字了哈，参考数字，我们当然希望。一级都不用讲，一来叫 CPR， 他不可能，他连一秒钟都不能等，所以当这种状况，医生不管你在做什么，除非你在 CPR， 要不然你应该把手上工作放掉，先去看这种。所以一级这个绝对是不用讲，叫复苏急救。二级、三级分别是10分钟、30分钟，那这两个就是这两个数字哈，你也不要大家哦，田医师，我记得田医师还是有讲过哈。你说我是三级，我讲三级30分钟，好，30分钟一到你也没有看，这是你的不对了吧？我就有理由吵了吧？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们当然这个数值是一个，这个可以一个参考的。但是如果医师还在忙的话，30分钟那时候我们会要求至少我们的护理同仁会再去评估你一次。
嗯，
啊，因为有时候三级会变二级，哦，所以我们这次至少我们会请问再去评估一次，评估什么？你的疼痛有没有改善啊？你的喘啊？你的什么不舒服啊？所以。如果你真的变得比较严重，我们还是会优先看，
嗯，
哦，那最后刚刚田医师讲的五级是几分钟？
120分钟。
120分钟几个小时？
2个小时。
2个小时，还不如挂门诊嘛。
嗯，
所以如果你不是紧急状况， 你如果到一个非常繁忙的急诊室的话，你等在120分钟，这个是我们的主管机关是可被允许的哈。当然他不是故意不看你，他是真的有病人在忙在看，而且这些病患在分级上都是在你前面，所以等2个小时一般门诊也看完了。所以如果真的不急，其实也不要过度的利用急诊资源。好，检查分类这个把它复习过了哈，复习过了。哎，
好，
要礼物的人来了。
对，柚子医生跟李维
医生。
好，好，好 ，OK。所以 Tina O 他问了一个问题：每个医院急诊专科医师有限制名额吗？我们请我们急诊界大佬来。
大佬不敢当。我不知道他问的意思是什么，有没有限制名额？限制名额就是说你最多只能招募多少人啊？如果你是住院医师，你是刚毕业的医学生，好，如果你要训练急诊专科，当然每个医院都有训练的名额限制，因为他不可能无限制的招收，让这个教学资源被稀释嘛。但如果你是主治医师、专科医师的话，其实医院就根据他的需求去招募，所以不一定有名额限制。医院很小，但是如果他的急诊病患很多，他就要骗很多急诊专科。这个病人不是很多，不过这个医院非常重视医疗品质，他也可以骗很多的急诊专科医师。我想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了哈。主治医师并没有名额限制，但是有低标限制。医院不能为了省钱，医院不能为了什么其他理由，不能就说我就招不到医师，就是我在人力病患很多，但是我的医师明显配备不足，让平均的这个每个病患等候时间都超标，这个当然不行，所以它有个低标限制，上限没有限制，
好，亲爱的武宜芳问说，想知道贾医师用什么牙膏？
这个好像不是我的专业。用什么牙膏？其实都不错，市面上买的都通过国家认证
的。因为你的笑容太灿烂，还有牙齿太干净、太整齐了。
是。
好，
来，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大家的对急诊相关的问题了。
对，好，所以那我们这个五级呢，其实也不是20年了。虽然我们急诊专科已经20年了，但这个五级分类没有到20年，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那我们也是努力的让大家越来越了解这个概念。
对，
那不要在急诊对医生、医护人员大呼小叫，我们也是很努力，希望帮助到每一个人。我们也希望医病关系是很和谐的。
是的，
对。所以你来讲古一下，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五级的？
五级啊，就减伤分类的概念，我不知道，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啊。减伤，所谓的减伤，什么叫减伤分类？就是资源分配。就是医生人少，护理是人少，但是病患太多，所以这个概念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战争。所以在以前战争的时候，才因为战争会同时间产生大量的病患。那在台湾的急诊是之前我们一开始采用的是四级减伤，就是把病人分成四个等级，依他的严重度、急迫度分成四个等级。那后来大家会觉得说分四个等级也不够用，有时候你分得太 rough 了，就一个级数里面有些真正很急，有些又不急的不行，所以大概在民国99年啊，99年的时候，我们就采用跟世界接轨一样，用五级，就把病人从依他的疾病的急迫度，分级和最终的诊断严重度，有时候不一定完全相符哦。你可能被诊断是，你说我咳嗽咳2个月，急不急？当然不急。可是你看完诊断是什么？是肺癌第3期，所以他的所谓的减伤分类就是你就医的急迫度。但你有些症状很急，当然没有错，症状越急的通常代表的疾病也相对是严重的，但是有一些症状不是很急的，但是最终诊断是很严重，所以你不要说你让我等了2个小时，你看最终诊断是肺癌，医生你们这个医院太烂了，太这个人数人力不够，你把我延误2个小时，让我的肺癌扩散，这个其实在学理上是讲不通的，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如果你是慢性咳嗽，最终诊断虽然是很严重，但是如果你当时并不需要立即做急救的话，那这个在减伤上确实会分得比较后面的。这样大家现在对减伤的分类的这个认知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啊，配合的人也是基本上大部分都可以配合了。还有很少数的等不及的，再强调，如果你真的等不及，你还可以讲话，那其实有时候反而是感恩的。 对，这还是感恩。
对，然后我相信，其实很多我常常最遇到的最多的抱怨就是说，医生他已经很痛了，可以赶快吗？他已经怎么样了，可以赶快吗？他就是很不舒服哎，可不可以赶快吗？但是他们你们来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你在打扰的那个医护人员，他手上是不是也在忙事情？他可能正在忙一个二级船的，可能快要插管急救的人的东西。那但是呢，他又不能够不回答你。他如果回答不回答你，等一下又来一个投诉，所以他转过头来回答你，他把前面的东西停下来了，然后他还要去查哦，你是哪一个病患？你叫什么名字？你什么问题？然后再回答你的状况的时候，他前面停下来了。好，等到你回答完了之后 ，OK， 安抚完了之后，他再回来他的工作的时候，花掉多少时间？花掉那个多少时间是你又要再等待多少时间的时间，因为他要重新再回到他刚刚的工作上面。所以大家可能将心比心，请我们医护人员将心比心的话，我们也请大家也要来将心比心。
是，就不过这边也要跟大家做个提醒，因为台湾有人讲说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们在急诊室确实碰过很多的哎呀真的是很鲁的人，这个喝醉酒啊吵啊闹鲁的人，但是我们也碰过非常多善良的人。就是善良的什么意思，就是他明明很痛，但是一直听到我们讲说，哎呀，如果我还可以讲话，那可能我没那么急。那你当然不是像田医师刚刚讲说，你不要说为什么我不能先看，讲这种当然，因为你不知道别人是什么状况。可是如果你自己真的不舒服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病情转变，还是有医务医师告诉我们的医护同仁。因为刚刚讲过，一开始你可能不急，但中间如果你就比如我的痛啊，我等了15分钟，医生，我现在我的痛越来越厉害，而且让我感觉上有点撑不住了，这就是一个很平淡的描述。那医师会根据你的描述重新评估你是不是要把急诊往前拉。你不要讲说哇，我要先看这什么急诊这么烂，等这么久。如果你觉得真的越来越不舒服，你可以把你的病情的改变告诉护理同仁，告诉医生，我们会重新评估，有必要就帮你往前拉。那评估完之后，在当下你在这里面可能还算是比较中后段的话，也请你耐心等候一下。也不要说不敢讲，有改变还是要讲。对，是。
所以我每天在急诊下班了之后呢，我就会想说要先重新调整自己的情绪，然后不要把今天比较美好的比较感动的带回家就好了，其他比较不愉快的就留在医院里面。
是，
但是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的压力，不是只有来自家属病患的情绪压力，我们还有同仁之间的情绪压力。
是啊，我们知道急诊科，我想田医师是在讲会诊医师自己医师自己同仁给你的压力嘛。这个会诊当然我自己常常讲，就是急诊是一个修行的场所。对，你一方面在用你的专业在帮助病人，那其实你在急诊室工作也常常会让你自己的人生体悟会有很大的一些
改变
、所以我讲急诊是个修行。那我们急诊室医师在轮班，对，那其他科的医师他们在值班，那基本上这两个族群的工作形态就不一样。那急诊室医师上班的时间用轮班，可上班时间那个压力非常密集。那这个压力很密集，如果你不是急诊科医师，很多人也无法体会。那一个班的时间密集，如果你是做个3年、5年、10年，那个疲惫的程度更不是一个急诊专责专任医师专科医师可以体会的。那楼上的医师呢，他们基本上因为他是值班，所以他的工作时间被拉得很长那可是他的压力相对也比较分散。可是因为工作时间长也是让人家也很疲惫，所以急诊最常碰到的会诊，我们最常碰到就是说这个有必要紧急会诊吗？对不对？最常碰到这种你这个已经痛了这么多天了，干嘛紧急会诊呢？你就要出院给他挂门诊就可以了。可是因为他没有看到病人，他不知道病患的状况是怎么样，他只是凭一些检验报告跟我们的口头描述。所以像这种的我们院内各院都有些规范嘛，什么情况你必须要看，必须要马上，不管你再怎么忙，你还是要到现场看。那当然我们也要想，就是说有一些不需要紧急会诊的，我们自己要去检讨，自己检讨有一些在急诊室可以处理的，也不需要到让人家从家里或是楼上硬跑下来，只是给你一个背书或给你一个确认。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专业要不断加强。不过还好，我个人认为台湾这20年的急诊专科的推动， 越后面的急诊专科医师，他的训练阶段的扎实度越强，而且广度越好，对不对？那他们缺的只是经验，那我们是经验比较多，但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训练内容跟现在比起来，他们现在比我们丰富多了，所以不同会诊，总有一些人还是会很本位嘛，对，那碰到本位的人，我就想说，那这个碰到本位，我就要加强我的说服能力嘛，我怎么样把这个会诊的紧急会诊的必要性，这个必要的理由传递给你，对，那如果真的有一些他就是不来看，医院也有品质管理机制，所以会诊让是每个急诊医师成长过程啊。这也是修行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项，
没错，而
且修行，
没错。
这一次有没有跟会诊医师吵过架？
有，就是也不算吵架，因为因为病人在你的手里，你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他们来看病人嘛？
是。
那你如果跟他吵翻，他不来了怎么办？
对
对, 对。所以我后来刚开始是会被骂，然后被有时候甚至会被羞辱。后来我也了解了，他们也有他们的情绪，他们也有他们的压力。对，我可是有时候我借我第一次反顶嘴是说，我就说学长，如果我的自尊放在地上给你踩，你会来看他？没有关系，就后来学长变跟我变成好朋友了。对，那这样慢慢下来之后，我发现，其实如果被骂被念，有时候也是他们的情绪，那你都可以承受病人跟家属这样子骂你念你，那你怎么不能承受这个呢？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希望这个病人好，对，所以后来我就非常 OK。厚脸皮，然后被骂也不会哭了。你知道我们女生其实蛮
我了解，
蛮能够很因为很多事情哭的。
有
对
感觉被，因为是女生，感觉被霸凌的感觉吗？
你不会被霸凌，只是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后来也发现，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情绪跟压力。
对
对，那只要我们的信念一致，把病人照顾好，这样就 OK 了。我现在后来想法是这样。
我还记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和会诊医师常常争执，就是你为什么会需要争执？就基本上你认为你的会诊的理由非常的正确，这个病人就是你现在非下来看不可，对，你不用下来看的，我自己都帮你处理掉。
我先插播，你看他这样子，他会跟人家争执吗？
会啊会，以前常常会跟人家争执，但这争执我刚讲修行修炼嘛，就是你。你如果20岁、30岁争执，50岁还在争执，那不就白活了吗？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想一个，因为刚刚田医师讲的很好嘛，就急诊医师做的每个决定，他的目标是希望在躺在急诊室的病人得到他最好的治疗，但这些治疗不是每个都急诊医师提供，所以我们就要去启动内部的一些资源机制，那就是会诊，所以我的目标既然在这个的话，如果我今天争执有效。我真的有效，我用这个 order 指令让他下来看，我就用这个方式。但是刚刚你也讲到重点，争执完之后，他常常以后再碰到你的会诊的时候，他的这个理由会更多。反正那这种你们两个人争执，如果是落在病人的会诊时效上拖得更久，甚至不来看，那个就不是你要争执的目的。所以你就必须要找一个除了争执以外。取代争执，让他尽快下来看
的更好的
方法，
对对对。
所以你要想到这种方式了，所以这有些是讲说，我故意把病人讲得严重一点，下来看之后没这么严重，你骗我，这也不是好的方法。下次来狼来了就不来了。所以每个人都会在这个成长过程里面呢，就想很多的，各自有各自的每个字，各自有各自的 table。
对对对对对，而且每一个医生有每一个医生的沟通的方式。
是，
对。
不过刚才田医师讲说。你如果下来看病人，我可以把自尊让地上踩，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后来想不出别的方法，我也不想吵。对，那好，刘婷，
哎，再另外一个问题哈。
好，先听啊，又第二个问题，好，如何维持自己行医的热情？看到房间那么多其他科别的医生都转到医美了，你们会考虑吗？
田医师。女神呢、会考虑做医美吗？
其实有人找我当医美主任。
是。
我觉得，因为我后来跳脱了，就是说，其实我蛮能接受人会慢慢变老这件事情。对，然后我觉得老也是一种 智慧的，就是我希望我的年纪，我的智慧有到我的年纪的程度，比我的外观还要重要。那但是我相信爱美是每个人的天性，对，所以会去做做医美，那也表示他们对这方面有他们的专长跟热忱，所以也没有觉得这样不好。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适合做医美。对，
等于是个性女侠个性，你应该留在急诊室。
好好好好好好。
我个人有没有考虑做医美啊？其实没有，因为坦白讲，医美它确实也是个医疗，它也在帮助病人、哦、不管是容貌上、心理上、自信心，或者这个当然也是一种医疗。那我为什么没有想要做医美？因为我不会医美嘛。就我如果要做医美，我必须要从头再重新学习。
我也不会。
对。那有些医生认为说，他确实是。他觉得对医美有兴趣，或是他的人生规划改变，他要转而换跑道，重新再学。那他愿意多花那些时间做医美，当然就是予以祝福嘛，对。那我如果哪一天我要考虑到做医美，除非我很有兴趣。但医美，我觉得，我对医美倒没有特别兴趣。对急诊室虽然压力很大，但是我还甘之如饴，我觉得还不错，而且越来越喜欢。
对，
越来越喜欢。对，
我也是。
是。
对，然后觉得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在急诊的话，我觉得是在某种程度层次上是病患跟家属教导我们怎么去看人生，怎么去定义你的人生。
是。有另外的医生。
刘廷豪问说：“请问急诊医生需要进开刀房吗？”
这个。田医生，你现在进不进开刀房？现在不进了吗？
你是说我们急诊的小？
现在不进了吗？
急诊的小？
哦，小开刀房。
我们急诊有一个小的手术室，或是急救室，我们都会做一些procedure。
是。
对，然后但是不会到开刀房去。我唯一会去开刀房的是，这个病人可能路上还没到开刀房，可能会死亡的状态下。我会用跑的，然后带很多的助理，跟带一些急救设备放在他的床上，然后我们用最快的速度，然后把电梯啊什么都联络好之后，这样的病人我会到开刀房。
是，
对。可是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们都是在急诊。对。
我想，急诊医师在训练过程，大家都会进开刀房。你每一个什么消化外科、骨科、神经外科、心脏外科，你都要去，那个是训练过程是要学嘛，对。
对，
那现在大部分的国内的急诊医师应该是不会进开刀房的，因为分工分得越来越细了。你如果说是要给骨，如果这是骨折，你处理完之后你会给骨科，所以我现在也没有进开刀房。但是我以前在取得急诊专科前，我有一段时间是做外科医师。
他是神经外科。
对，神经外科。对，不过后来当然就是所谓的换跑道，你就重新训练嘛。所以现在也不会进了，因为现在神经外科也不是我持续在。去 maintain 的一个专科，所以现在我的角色就是一个急诊专科医师。
好，那个Charlene Huang， 他说，请问田医师，如果孩子要跟你走一样的医师路，你会支持吗？当然会。对啊，因为我想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梦想，那他居然找到他的梦想是什么的话，我们当然是都很支持。对。但他目前没有想当医生。
他没想当医生，他看妈妈太忙了。他看妈妈太忙了，是不是？
之前想要当消防队员，还有
也很棒。
对，但后来他发现读书好累哦，所以他决定要当工人。我说你不可以用这种态度，你不知道工人他们要盖那个房子是多么的辛苦，而且他要看设计图，哎，要不然你怎么盖房子？所以你还是要会读书啊，还是要会读一点点基本的书啊、文字啊，还是要了解，知道吗？
是，像有一个观众朋友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急诊科医师也很希望能够多使上力啊。他说请问田医师、贾医师，糖尿病的病人，他有很多种的并发症，大家都知道，他有时候他因为要看很多科，所以他也可能一个时候要挂很多科。他说挂急诊之后，你能不能在急诊室帮我就直接会诊这些科别？那会诊他发现的，他常常可能他的经验吧，医生之间互相推诿，这个不来看，这个叫看内科，让家属很挫折，也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我想，这位观众，我不知道在什么医院看。我想你的问题一定就是说，你如果每一个糖尿病除了看新陈代谢科，它有心血管的问题，它有肾脏病的问题，它有眼底病变的问题，它有周边神经病变的问题， 他可能还有肠胃糖尿病、肠胃病变、肠胃跟皮肤病都有，所以你可能一去看医生要看五六个科，那五六个科你在一天里面分别挂，有些挂不上很困难，所以他可能想到说，我挂急诊，请你帮我会诊这几个科。所以这就跟我刚刚田医师讲过的，但我们会诊它是不是一个紧急会诊？它不是个紧急会诊，通常别的科它也不是不太会，坦白讲也不是它不拒绝，因为它有它的工作安排。它急诊的紧急会诊是医师必须要把他的现在的工作先停下来，到急诊室看这个病人，所以他要停止他现在，就是看门诊看到一半，他要过来看。所以像这种非紧急的状况下。当然我知道你会觉得比较方便，然后挂一次急诊都看，但是你会干扰到太多科医师的工作进行了、嗯哦、所以像这个怎么办才好。那现在如果您看的医院是一些比较大型医院，比方说田医师在台北振兴医院，那我个人在桃园的一个教会医院叫圣保罗医院，那我们都有所谓的这个叫整合门诊、
嗯、
对不对、
哦、
对，整合门诊，整合各管师，他会帮你安排在一个就医的时候、
嗯、
把尽可能去多科一起看完，而不要每一天礼拜一看什么科，礼拜二看什么科。所以你可以问一下你的医院，目前就医院是不是有整合门诊啊？整合各管师、个案管理师，他应该可以协助你一些。哦、
嗯，
好。
好 ，OK。那大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是急诊医师，
嗯、
对，那我们所以我们就要来讲急救的常识。那刚刚贾医师有说了，就是说，我们会跟病人直接说我们的专长是急救，但是其实我们是希望不要走到急救之前那一段才是我们真正的最重要的使命。但是如果走到了急救，其实急救这个部分就是 CPR 这个部分，其实是每个人都会的。我们也不怕推广出去，因为这个不会减损我们的功力。对，我们反而是希望很多到院前的病人，在到院前死亡的病人，在院前就已经有很好的处置跟急救，因为这样他的存活率就会增加。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大家都要会的，就是 CPR 加 AED。那你先讲。
没有，其实我很多人都知道，田医师花了很多时间在推广这个 CPR 和 AED 的使用嘛。田医师口号什么？人人都会。
CPR，
人人都会 CPR， 然后
处
处
都
有
AED
了。
对，
其实台湾现在 AED 其实也算是蛮普遍的。
是，但是其实还是不够。
很多人不会，对。啊，田医师都用自己的时间、休假自己的时间去上山下海去推广 CPR 跟 AED 的教学哈。
对，
这一点我必须要在这边给田医师
这个拍拍手，啊、哦，拍拍手。
坦白讲不容易了，就是用自己的时间去做这种推广不容易。但CPR 我目前可能工作安排上，因为医院都有这种的教学课程、
嗯、
那我们现在大家都让一些年轻医师去做了哈，但有些学校或机构有时候他们也会找我，对，那如果我真的没办法的话，我也会安排人去帮你们上，不过真的每个人都要学，
嗯，
对，因为这种东西真的你不要想说我学这个干嘛，路上有人倒下去，现在这个新冠肺炎新冠病毒很深，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问题，我才不要救他呢，你不要救他，我们教你 CPR 的目的是救你身边的人，你不知道，你最可能你学好 CPR， 你最可能会被用，谁会因为你学了 CPR 受益呢？最有可能就是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或跟你要好、常常在你身边的人。所以你学了 CPR 之后，这些人是第一层最有机会受惠的人。我们并没有期待你去救一个倒在地上的人，当然不是说不去救了，你最好是这样。但是最有可能还是你身边的人，所以大家有机会不妨多参加报名田医师的 CPR 课程，
或者是看我的直播、
啊、
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
是
大家不要看我这么多未读讯息哦，重点是这个全民急救 AED 这个 APP， 那这个 APP 我这个是 1.0 版本，现在有新的 2.0 版本、嗯、这个是我们急诊医学会跟卫福部一起做的，那这个是合法的，那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在哪里找到 AED， 然后你情急的时候你忘了打怎么求救119电话，在这边可以直播，然后他还会教你怎么做之外，他甚至会给你 CPR 的程序啊，就叫叫压电这个程序之外，还会给你那个节奏，因为你有时候压的时候会太快或是太慢，再来你很怕你会不会做了这个反而违法了或犯法了，请不用担心、嗯、这边还会告诉你一些法律的常识， 所以这个 app 大家还没去上课的没有关系，你把这个 app download 下来，其实你看了你就懂了怎么弄了。对，
是。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上课的话，其实很多的各区的消防局都有一些免费的课程可以去报名。对，
哎，有人问田医师 CPR 相关的一些。
林伯宽问说，田医师推荐民众要学基本的救命术吗？哦，对，如果说你们是去上那种有相关有一个像有一个机构的，比如说红十字啊，或是消防局办的那个课程的话，他们你上完之后考过试的话，他们会真的是会给你一个执照。嗯嗯，对，就表示你可以了。但是不是只有执照的人才可以去上课？对，那有执照的人才能急救。那你没有执照的人，没有用过 AED 的人，照样是可以急救的。那第一步，先把那个 app download 下来，再来去找可以上课的地方。嗯，
对，是。我刚刚看到好像有一个人，有一位观众朋友在讲啊，这个哈，这个 Teresa 哈，这个问题可能很严肃了哈。嗯，如果年纪很大了，又有多重慢性病，我看一下，哎，去哪里了？多重慢性病哈，他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情况是要不要急救哈？这个，哎呀，这当然是一些牵扯到医学伦理的问题了啊，医学伦理问题哈。但你说是多重慢性病，身体的功能非常非常不好，又年迈，年纪很大，要不要急救？那是有一些。当然我们有几个原则嘛，尊重病人的个人意愿，这个是最重要的。个人如果无法表达，当然家属的意愿也可以嘛。但是不管你救或者不救，基本上对生命上都有一些基本的法律规范的。你也不能说我不想照顾，我觉得他很可怜，或者我自己说 我自己不要活，我就不要救。那这个在生命上也不能这么的轻忽，就是说 我不想救就不能救。这样就变成说我要跳楼就可以跳楼，我要跳水就可以跳水，你们都不要救我，这是有点太过头了。嗯，但是我们学急救还是要学，刚刚讲过嘛，就是我们毕竟会有一些意外状况，意外状况急救是这个效果最好的，你救回来就是他重新一条新的生命，救不回来就是一个可能大家一辈子遗憾了。所以 CPR 要会受益的对象是谁不知道，但是总有一天你会因为你学了 CPR，很多人因为你的 CPR 而受益了。
好，那我们来开始看一些迷思，好不好？
田医师最热心的，最希望大家急救都不要做错了。
对，那我们
看一下来这个田医师，田医师帮大家解答一下
哈。
第一个溺水，溺水大家看电视嘛，把救上来之后一定要压肚子，压到水吐出来才会恢复呼吸，是不是？来，田医师讲一下正确的这个正确的观念嘛。
对，好，如果这个病人他是这个人是他是溺水，然后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照样回到叫压点，就是 CPR 加 AED 的部分。那电影里怎么会把肚子挤？其实我们你不会去压病人的肚子，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器官可能会被你压碎。所以我们然后再就是说我们要挤出来的那个水不是在肚子里面，是在他的肺里面。对，所以我们在压胸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某一个程度上你会发现，哎，有一些水从他嘴巴出来，你就把它让它流出来，那个是在肺里面的水，不是肚子里面的水。我们才不管肚子里面的水，肚子里面的水不会让你没有办法呼吸。
是啊，所以溺水的病人上来没有心跳没有呼吸，就请你做正确 CPR。
CPR 对
，CPR 要和田医师学正规的，不能看八点档来学 CPR。
对，
好，第二个这个更多了哈。癫痫发作的时候哈，你遇过最多什么？塞毛巾、咬汤匙、
塞毛巾，还有木板，
妈妈的手，
妈妈的手，对，没错。
因为癫痫病人很多是小朋友嘛哈。好了，这个等于是正确答案是
不要碰它。
对
对，而且大部分的癫痫哦，它最多不会超过五分钟，
是
它就会停下来了。所以它通常癫痫发作的时候，它是一个躺的姿势，它可能躺在地上，可能躺在哪里，它躺的姿势，你只要确定，比如说它躺在床上，它不会从床上掉下来。如果它躺在地上，旁边不要有石头或是尖锐物品，它在抽筋的时候不小心去撞到，就好了。然后赶快求救，打119，然后把他送到医院。那再来就是， 稍微如果说他慢慢醒还没有醒过来，然后你还有时间的话，你不要慌，然后你已经打19了，把他那一段录下来，因为有可能这个是他第一次癫痫发作，那你跟医生描述还不如你让医生看他是不是真的癫痫，因为我们有时候认为我觉得这个家人是抽筋癫痫，结果医生看了之后发现其实专业的判断他不是。
对
对，
这癫痫讲到很这个讲到一个社会在进步，我们可以善用很多的一些这种3C产品的，因为症状有些紧急状的描述，你如果不是一般的专业人员，那个描述哇，这个在我们这描述的范围很大很大，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今天把影像留下来，让医师知道他在现场是什么状况，医生就很容易判断的。比方说现在这个肠病毒，我们知道肠病毒重症会有一个小朋友一个所谓的肌痉挛这种状况，然后小朋友肌跳跃，哦，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表现。像如果你小朋友发作的时候，你如果可以把这个影像录下来，医生就很容易判断肠病毒是不是有侵犯到中枢神经，产生重症的迹象。啊，如果你说这个你没有录下来哈，你的描述可能是什么？哦，刚刚小朋友一直抖，他其实就是肌跳跃，就是一个重症表现。可是妈妈会把这个描述成哦，气味管啊，会冷在抖，所以有人会讲说抖。哦，有些妈妈说他一直在动，他一直在动啊，像这种，所以这个就这描述就很难很不具体嘛。所以刚刚田医师讲的很好的，就是紧急状况，如果但你也不能忘了急就一直在那边录啊。家里如果有人，或是这个有这个所谓的紧急救护 EMT 到现场的时候，他如果还有一些症状，你可以用录下来到医院给医生参考，很棒的一个观念呢，很棒的建议。好，最后一个我想，烧烫伤也是我们在急诊室常常碰到的一些，
没错。对，烧烫伤大家都知道口诀，冲脱泡盖送，但是其实我们最在意的是第一个，有没有冲，
是，
对，那不要急着到医院，因为你急着到医院的时候你就错过了冲的黄金时间，那大家都知道，比如说你煮一锅东西，你把那个肉放在旁边啊，它还会继续熟进去，味道更会进去，因为那个热还在。同样的，你被烫到的时候，那个热不是只有在表面，它已经进去了，所以你要赶快冲冷水，让它急速的降温，否则你把那个热带着到急诊室，大概20分钟、30分钟，它本来只是一度的，马上水泡就出来；它本来是2度的，就水泡破掉了，更深、更严重。
是。另外一个我们很常问，冲脱泡盖送，该做的没做，中间加了一个抹，抹，
对，
我们常常碰到就是
你抹过什么？你看过什么？
对对，冲脱泡盖送，也就是做完再加个抹，不要抹，因为伤口的评估哈，但没有经过任何药物的时候，医生看是最清楚的，是受伤的深度嘛哈。
对。
但另外一个就是抹，你抹什么东西？大家碰到抹牙膏，
对，还有酱油
啊，抹酱油，不过现在这个少了。可是现在有人说我家里有备一些消炎药膏也抹，有些家里有这个小护士这个面霜里打抹，他也抹。油性药膏会让你的皮肤受热受伤组织那个热阻，它会阻挡热的散出。
对，
所以油对，所以它只会往下渗透的话，你的本来可能是前二度，它变成二度嘛，所以不要抹任何东西。所以抹是医师评估完伤口之后，我们会去抹一个。专业用的一个烫伤药膏，水溶性的，不是油性的。那有些家长说我家里就有啊，就买，所以我先抹不行吗？先抹不是不行，你抹完之后到医院，我们医生还要把它抹掉，因为我们要看伤口，要再抹一次，烫伤伤口很痛，在家里不用抹，冲脱泡盖送，抹让医到医院再来做就好了嘛。
好，黄伯维问说，可以麻烦请教医师，像是触电当下该如何处理呢？那我们有遗憾，就是家人因为触电不知道处理怎么处理，就造就了遗憾。
对，
所以
这个听起来应该在家里处理。那电有两种嘛，交流电跟直流电。交流电、直流电其实它的受伤的形态不太一样。
对。
那如果他这个在家里触电，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嘛，触电通常第一个就叫关闭电源。
对。
那漏电渗漏电，我们也看。网络上不是看一些影片嘛，就是在水灾，有些水滩，有些人走到一个什么电路灯啊漏电，就倒下去，倒下去之后，后面的旁边人就马上去就把它捞出来，结果碰到它也倒下去，那后面的人更急，因为已经倒两个嘛，也就又倒下去， 直到第四个人才警觉到那个环境是不安全的。
嗯，
所以这个环境安全，第一个怎么样去阻断电源，第二个去移动病人的时候，千万要用一些绝缘体去隔绝嘛，橡皮手套、木棒，不要拿铁棍。有人说就不能直接碰触病人，就拿了个铁棍，结果导电更好。所以这个遗憾，像这种的急救尝试，应该平时就要透过一个一定频率的训练。你不这样训练，不这样提醒的话，你如果用直接反应，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嗯，
哎，倒下去马上去抓他，所以这个直接反应就是，所以环境安全，我们在很多的急救训练课程里面，环境安全是第一个。
嗯，
哦，所以其实田医师现在教的很多的 CPR 课程里面，如果有时间都会带到一些像这种，
嗯，
每个人都可能会碰到的一些急救处置了。
对，那如果说移开了，
嗯，
移开了之后，移开这个病人，然后你跟病人是在安全的状态下的话，他没有呼吸，没有心跳，
就是
又是跳到跳
CPR,
叫压电这个 CPR 的部分。
嗯，
对，
好，
嗯，再来，好，
来看一下
毒蛇咬伤，要把蛇抓来，要把蛇抓来给医生看吗？要把蛇毒吸出来吗？哎呀，你们桃园应该很多，
啊，
对不
对？这个，哦，
嗯，
毒蛇咬伤啊，你如果是很多很多年前接受这种的教育训练、急救训练的话，它确实有一条，因为不同的蛇它有不同的毒。那我们知道毒蛇现在咬伤，医院都有毒蛇血清、解毒剂、解药。那不同的蛇就要有不同的蛇，所以就要用解药，选择正确解药很好。如果不知道什么蛇的话，医生有时候会从临床症状判断。如果再不知道的话，就医生就两大类嘛，出血性跟神经性都打，可是都打还是有一些药物副作用。
嗯，
所以以前就会有一条，就是说你最好可以把那个蛇带来，打死带来医院，对，打死带来医院给医生看，让医生判断什么蛇。
嗯，
可是现在如果你有带手机，天是有讲的嘛，嗯，你去打那个蛇，还不如把它拍下来。
对，
啊，就很远拍，现在手机放大效果，
嗯，
求那个蛇的头型跟蛇的纹路，身上的纹路，在这个段，所以这个要不要抓蛇？我们抓蛇的目的是要传递一个讯息给医生判断蛇，手机就可以。
嗯，
要不要把毒吸出来？
这武侠片看太多了。
就算对方是绝世美女，各位男士也不能吸，也不能吸，好吗？吸毒蛇武侠片看太多了，
对，
所以我们当然是不能，绝对不能吸了。
嗯，
对方就算是金城武，各位女士也不能吸。
嗯，
所以吸毒，把毒蛇吸，第一个吸不太出来，第二个当然很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急救者的中毒。
对，
所以正确的就是尽快送医院嘛。
对，然后癫痫发作是不要动这个病人，
嗯，
对不对？毒蛇咬伤也是不要动这个病人，不要动。
嗯，
对，然后有旁边的人扶他，因为我们在让他动啊，让他行走的过程中，我们是增加他的循环，会让这个毒液往全身开始跑的速度会变快。
嗯，
那还有就是有另外一个迷思，
嗯，
就是我们部落的迷思。好，
嗯，
那百步蛇听说是因为如果你被它咬的话，你走100步就会死掉。
所以用跳的，
那我可以走99步吗？
所以用跳的吗？
对，或者用跳的吗？
我们看周星驰的电影，对，用跳的。
对，那我们把百步蛇相关再拉回来，就是不要动，
是
就是不要动，就是不要走。对，让别人帮你抬去医院。嗯，
受伤之后，你任何的活动，你增加的身体活动就会让这血液循环会加速。
嗯，
血液循环加速，如果真的有中毒，它的毒液就会加速扩散到其他的器官组织。所以静躺，静躺不要动，然后等这个救护人员到达就可以了。
嗯，是，
好，好像很多朋友有些问题，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
好，
对，我们再看
Sophia。 好，Sophia 说，可在急诊车上提供家属自评必要的急诊分类判断，让医护人员可有时间调整现况作业吗？减伤分类对需要收集的资料如何有现场人员提供哪些线索来注意急诊人员协助呢？嗯，
啊，这个很专业了，
很专业，
对，很专业了。
嗯，
我们先讲一下减伤分类是用什么来分的。嗯，对，是不是我快死了？哦，医生快点，我快死了，是不是
我痛到不行了？
对对对，我快死掉了，就是一级，当然不是这样子。
嗯，
所以减伤分类它有几个判断依据。现在我们都是用大数据， 我们就是经过大数据，怎么什么样的一个生理，我们生命征象、侵犯系统、疼痛等级，再加上什么，你这样他可以判断吗？他自己跳个数字出来。所以这个这位我们的观众讲说，你自己判断不太容易。第一个生命征象，你的血压稳不稳定？你的呼吸现在几下？心跳几下？体温几度？血氧饱和度怎么样？所以这个东西是要测量。那测量完之后，第二个它你要看到你的所侵犯的系统什么系统。啊，同样的生命征象是消化系统跟神经系统，那睑状肌也不太一样啊。啊，当然还有一个刚刚讲还有一个昏迷指数，我们葛氏昏迷指数。所以它有几个生命征象 key in 之后，看你的侵犯系统。如果病患如果意识清楚，如果有疼痛，疼痛也是分类的一个指标，所以你的自述的疼痛指数。哦，再加上一些参考的变数之后，所以他会跳，他的年纪也会考虑进去。
嗯，
所以他是把一些资料输到电脑里面去，电脑根据你的这些主观客观的一些数字，他会跳一个数字出来，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啊，他一定是观众一定是很好心，希望就是说减少减伤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他可以先自己做的，他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评分表，说我去勾选的，他是电脑计算，
然后也不是问卷，
对，他电脑计算的，
对，
是，
对，是电脑计算，对，
嗯，
好，那 OK， 刚刚回到那个哦，又有人说毒蛇咬要绑止血带吗？
嗯
哼，
来，田先生，你这个你们在山上，
嗯，
会很多吗？
嗯。哦，山上很多
很多毒蛇，
对，
是
山上很多、
嗯。
那不用绑止血带，
对，
就是不要动，
对，
就是不要动，因为我们其实很怕大家用了止血带之后、嗯，后来止血带以下的这一段最后要截掉了，
对、这个，
对，因为绑止血带这个做法只能有医护人员有背景的人才能做，因为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当你要用到止血带的状况的时候，表示。你已经有可能想说这个肢体是要放弃的。
对，印象很深刻。以前我也碰过一个个案，就是登山客在这个山上呢被毒蛇咬伤。
嗯，
那他们要紧急马上要下山。
嗯，
那下山当然他们以前一些概念就是我被咬了，我怕毒液扩散，所以就在手臂这边用，他们是用衣服。绑个树枝缠上去之后，就一直转那个树枝，就好像是开那个水泄洪开那个闸门一样，
越转越紧，
转越紧了之后，他想说哇，这样大概血液流不过去了，是没有错。刚刚提醒血液流不过去了，但血液供应也下不来了，所以到医院的时候，整个手已经缺血性坏死。所以后来打开之后啊，整形外科医师就要做清创，已经产生腔室症候群，因为他压力太大了。哦，血液过不去之后，整个肿胀到坏死，所以，止血带一般民众就不建议用了，就留给专业人员、嗯，他要经过很多关卡的判断。
没错、嗯，那止血带的话，我们就拉过来、嗯，每次我们在急诊就会看到有一堆人，其实只有一个小小的洞哦，但是他全身都是血，嗯、然后叫我们说、
哦、
这个这么严重
么，
流那么多血，都快要血都快要流干了，怎么还不赶快帮我们看？就我们后来帮他们清了之后，就发现哎。只有手指上大概不到一公分的一个洞而已，所以大家出血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其实虽然课本上面教了好多什么止血带、
止
血点什么什么的，或者什么远离心脏啊、高过心脏什么的，其实都不用。大家只要用的就是直接加压止血法。
好，
对，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哈。
差不多了。那今天今天的内容大家还 OK 吗？那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想要聊，那我们未来还会再出来。好，
有空的时候也很开心能够在网络上，处女座表现得不自然了，那不是处女座
还是一样很帅啊，怎么办呢？